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10月20号，2019年10月20号，从今天开始，我们来继续学习，般若的系列吧。我们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6会，大般若波罗经的密经的第六会。实际上，第六会后面第7会就是这个文殊般若，第8会就是这个那伽般若这些。这后面这些是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了。第9会应该是金刚般若，所以前面我们基本上把我们又续到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大般若经的这一部分。这个第7会就是好像就是文殊般若了。这些从大般若经整个一个结构来讲的话，它是应该说相对比较独立的，相对比较独立的。前面呢，有很多前400卷有好多是重复的，就是不同版本。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要学的这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6会呢，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之前有一个另外一个译本。叫圣天王般若经，叫圣天王般若经。圣天王般若经和为什么我们选择玄奘本的大般若经里边这个第6会呢？因为这个更细，玄奘本呢它的特点是非常细腻，就是比较完整。但是我看了一下，跟前面的圣天王般若经相比的话，确实更细，但是基本的内容和甚至标题大小标题都差不多，就大小标题的这个题目的这个名字都差不多，多了一会吧，多了一个第一份，它把它请成缘起品，就是第一品，多了一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在这个我这个大般若经的第5907页，5907页，第566卷，第566卷，第6分，这是第三是第六会了。第六分缘起品第一，讲这个，首先讲这个圣天王般若经的这个缘起。圣天王般若呢，我们从总体来看，圣天王般若呢，因为一般我们有一个常规的，比如说。我们后面想要学，比如四译梵天所问经，凡是天王所问的这些经典，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六度般若，对弥勒菩萨讲六度般若，将来成佛的如何一步步修，如何成佛，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把握什么原则，还有文殊般若，比如文殊般若类的经典，它一个特点就是说拉到现在，就是一下子当下。切入，让你当下开发你的智慧。当然，般若整个是讲般若的，文殊呢是你像这个维摩诘经也偏重于，类似于文殊般若这一类的，它是从当下现行的这个烦恼、现行的这些里边去切入，对吧？然后让你当下破除这个人我、人人人我这个这执着、人人我执着和这个法的这个法我的这种执着。但是圣天王般若，天王般若呢有一个特点，天王般若。我的感觉呢，天王般若第一个呢，它有很强的思辨性。天王般若，因为你要知道，天人在六道里边呢，这天人呢做天王，他都是福报很大，都是往事有福报，有善根，或者供养佛，或者说他修行善根具足，那么他才能够生于天道，或者成为天王。有的诸天之王，甚至呢他是菩萨的化现，根据《华严经》里面讲，一些魔王、天王，很多都是菩萨化现，变现出来的，还有一些神啊，这些都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天王般若呢，一个总体的感觉，它是，第一就比较思辨性很强，它的智力是非常发达，思辨性非常强。另外呢，因为从天来讲，它的福报是非常具足，那么它呢要继续进修，就是说六度万行，继续去。把六度万行透彻的去行持下去，然后继续呢能够如何继续再培养更大的福报，如何继续培养更大的福报，如何认识真正的般若的这个体性和它非常高深的这一面， 然后呢，如何能够就是说进入甚深般若，对吧？如何培养福报，如何进入甚深般若，产生深的信解心，这是天王般若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以他为主来问，那么就代表了这一类人，就是佛在对这一类三界六道的这一类人，应该我们说是福报比较好、智慧比较高、层次比较高的人，但是可能他有贪着，对，他的智慧可能并不通达。那么这个是呢，如何叫他，修平等心，如何认识真正的实相，对吧？因为好多僧人签到的人，他有禅定的经验，是修定以后他进入，所以他的这个，你可以说他的幸福度，如果我们所用我们现在讲，他的生活状况比较好，天赋比较好，福报比较好，质量品德比较高。那么这些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大心，透彻发大心，发平等心，进一步的去认识更深层次的法性，进一步如何能够更好的去行菩萨道，圆满菩提和菩萨道。那么这是这个天王类的这个般若的一个特点。还有呢，辩才，还有涉及到他的，当然这是般若的一个方面了，涉及到辩才。声音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涉及到辩才，就是说，因为辩才无碍，说法无碍，这也是智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天王里边他就会涉及到这些，涉及到这些上面讲的这些。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一些特点吧。所以说虽然同样是般若，但是呢对象有所不同。哎呦怎么没了是吧？虽然同是般若，但是呢，它的这个对象不同，所以侧重点不同。我们如果说从本质上来讲呢，般若它都是讲的是实相，诸法实相，或者讲如来藏，或者讲平等心，或者讲法性法界，或者讲这个平等涅槃，对吧？或者讲这个六度万行如何去贯通。那么在这里呢？但是呢，同样的这个般若类的这个大的这个般若，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层面，非常丰富的义理。所以说呢，由一法可以变出万法来，由一法可以贯彻到万法里边去。实际上，升天王般若他一开始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修行一法通达一切法，对吧？那他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实际上是般若呢，它可以在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根基的对象，解决不同的问题，来回答不同的问题，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指南。所以说，般若是通达一切法的，但是般若的部类里边，它又对应了不同的特点，对吧？不同的特点，我感觉文殊般若是类似一种只显心性的这样一种显示，般若心性当下是显示的。那么金刚般若偏重于显示般若的这个体和用，比如说金刚经的金刚般若经，能断金刚嘛，对吧？般若的这个体和用，那么像这个六度般若，就是弥勒这个般若六度般若呢，它详细的讲整个成佛的这样一个历程，如何用般若来贯穿它。那么天王般若呢，它就有这样一个刚才讲的这些特点，而且这圣天王般若经呢。他你如果你看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六会和旧译的圣天王般若经，你看他的这样一个如果你看他的这个目录的话，那你会看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来。因为他的这个目录里边呢，有很多是显示了，就是说般若的，你如果要了解，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们要了解圣天王般若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话，对吧？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从整个一个圣天王般若经它是讲什么的了，对吧？那你其实看它的这个目录呢，就很容易去对它有一个把握，对它一个把握。就圣天王般若里边它比如说缘起品有通达品，对吧？通达品就是像一开始圣天王问的问题，圣天王般若整个贯穿圣天王般若的 经典的是什么呢？就是问题，就是圣天王，最圣天王问了若干个围绕般若问了若干个问题啊，然后佛对他进行解答，这就是圣天王般若。那么经典有很多是关于问题的，比如说圆觉经是十二个菩萨问了十二个问题，圆觉经。比如说楞伽经呢，也是大慧菩萨问了38个问题吧，一开始108个问题，后来是分解开了，总结以后呢是30多个问题，这个问题之间也有它的这个关系，也有它的关系。所以说呢，圣天王代表了天王这一类的人，他们对于般若的理解和他们对于般若的这样这个的一种疑惑，对吧？或者他们对于般若，对他们来讲又从哪一方面去修？所以说他有通达品，有显相品。像通达品呢，讲这个如何由般若来通达一切法，就修一个法通达一切法。所以说我们说般若是佛教的核心，是佛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佛教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般若。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反复学般若，学这一部般若，学那一部般若，它般若本身就是它也很大，它是一个不共法，这个它是通达一切法，通达一切的佛教本质就是佛，就是般若。那么另外呢，万法的本质也是般若，即使外道法也是在般若，也是用般若可以去观照和通达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般若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特点，它是不共法，只有你通达般若，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所有的法，才理解所有的法。另外呢，在圣天王般若里边也讲到总持，讲到总持就是辩才智慧，陀罗尼的辩才智慧，就是说通达般若呢，它会体现在很多方面，或者应用修行般若，不光是你六度万行，而且是你的各种福报因缘功德，包括生于净土，还有呢你得到的辩才智慧，你得到的辩才。所以说经常我们讲，我们老说谁有智者大师，或者说太虚大师有总持之智，对吧？就总一切法持无量义的总持之智，或得到什么玄陀罗尼啊这些。那么这个总持呢，在这里边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表示这个总持的，就陀罗尼品里面讲的菩萨得到的总持。那么另外呢，第二个显相品呢，他讲这个般若波罗蜜，这般若的相，也就是说般若和万法的关系。般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地水火风，对吧？体现在五蕴六根六尘根尘十八界里边，就是实际上般若是它的相在万法之中，但是又不是万法，又不是万法。所以说所以有个通达品，有显相品，有法界品。什么是法界，对吧？然后念处，什么如何用般若的智慧来修行四念处，对吧？来修行四念处。所以说他讲这个般若的这个修行的用途，包括讲法性和平等品。法性品呢讲这个般若的体性，对吧？到底实际上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就是讲我们的如来藏，就是讲我们的佛性。法性品呢很多就讲，比如说本来清净，对吧？然后呢由于烦恼所污染，所以众生不知不觉，对吧？然后等等，后面还有什么现化品啊这些，等等，包括现象品，很多就从般若的角度如何看待佛，如何看待佛，从兜率天就所谓八相成道，对吧？从兜率天下降一直到双临涅槃，这样一个整个一个就是肉身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的历程，每个重要的环节实际上从般若的角度来看都进行了一个一定的这样一个或者非常通透和圆融的一个解释，这样就破除了我们对于一切法的这种执着和它的相，包括了对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的整个历程的这种相的执着。它是一种划线，从本质上来讲呢，它是在显示这个它背后的这个无尽的这种法性和报身的这种妙用。那这样的话，你所以说学般若，他会学到究竟圆满的法，对吧？他学到实相，你究竟圆满的法和实相通达以后呢，或者你了解以后呢，你就少走弯路，你再去看外边的形形色色林林种种，就是各种附佛法外道呀，或者佛法内的这种不究竟的法呢，或者说外道法呀，或等等这些邪甚至邪法，那么你都可以去看通。所以说少走弯路，走捷径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从文思修的角度来讲，你就直气 佛教的核心，就是般若之学，般若之学。但是般若呢，既是一种学问，又是一种文字之见，又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纲领，它是个纲领。还有呢，它是实相，它修行的纲领、修行的方法都包含在其中。另外呢，它也是万法的实相，就般若呢实际上是万法的实相，包括告诉我们如何去通达万法的实相，以及最终成就佛果的一个一个路径。还有各种干扰，比如各种什么样情况下就会有一些干扰，对吧？这些都在这里边有这个有表示。好，那我们来正式来看这个第五百大般若经的第六会，从第566卷开始。首先是第一品的第六分缘起品第一，讲这个圣天王般若的缘起，讲圣天王般若的缘起。我们看一下，先看第一段啊，就是说佛在这个王舍城鸠峰山顶，灵鹫山顶的大比丘众42000人都是阿罗汉。我们看这阿罗汉呢，他是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对吧？他已经有漏尽之了，就是所谓漏就是烦恼，就是他已经从所有的烦恼中已经解脱出来了，得真自在心善解脱。他的所谓真自在，我们实际上人是假自在，我们的自由自在实际上是假自在，对吧？他的真自在实际上不至于一切法，对吧？就不受贪嗔痴的这些邪见的这些干扰，对吧？得真自在心善解脱，对吧？慧善解脱智慧，他也通达一切法的本质的。如条慧马，亦如大龙，对吧？以作所作，以伴所伴，就是说所谓以作所作，以伴所伴，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修行的职责，已经进入无学位，就不需要学了，他已经彻底成就了，对吧？彻底成就了，就法就是心，心就是法，这大阿罗汉。然后近朱有节，正知解脱，道心自在，第一究竟，他的心达到自在。实际上到这个时候，很多就有他的神通了，对吧？他可以，他的心可以自在出入于万法之中。然后呢，这里边有一个人叫阿难，对吧？阿难独居学地，得预留果，他还在学地，就有学无学，就他还在修行中，在修行的路上。人家已经修行已经 over 的那些叫无学地，对吧？无学无落，他已经不需要学了，对吧？但是阿难还没有，他在有落。但是阿难这种情况呢，在大乘佛教里面，他是一种化现，他是一种示现，对吧？他是一种示现。如果说他也心清净，他可能就不记着的，他没有那种愿维持到，他就记不住这些东西了，对吧？他没有这种动力了，所以他跟他往事发的愿也有关系。因为阿难是所有的法的总持，对吧？所有的法基本上都是他记录，他记下来，然后去讲，别人记录，再讲出来，别人记录下来的。好，还有其他的这些大弟子，对吧？舍利子、满慈子等等，这是善现而为上首，对吧？善现而为上首。实际上就须菩提的善现，就是须菩提啊。须菩提实际上是他的，因为须菩提智慧第一嘛，一般解空第一，所以他在这里也会出现，是吧？然后呢是菩萨众，对吧？第一个是阿罗汉的这个众，就听众。第二类的就是菩萨摩诃萨，对吧？这些菩萨呢已经通达甚深法性，调顺异化妙行平等，得无碍变陀罗尼门，是吧？就说这些，因为在这种场合，其实圣天就天王般若，天王般若类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有点像甚深般若。甚深般若就是说把般若之相和福报之相也全部透掉，要透空，也要从这个角度再出来，达到真正的平等。所以说这些现场的这些闻法众呢，也都是应该说智慧修行非常高的人啊，的这些修行者，他们有的已经达到，比如说，得到辩才无碍陀罗尼门，就智慧无碍，然后呢，一切有情真境上能静能转不退妙法轮，哀悯世间护持法藏的，已曾供养无量如来少龙三宝，能使不绝，通达诸佛甚深境界。我们看这些都是发了菩提心， 然后要护持和流传佛法的大菩萨，通达诸佛甚深境界，一生所系法王真子。也就是说高端的法讲给高端的弟子，就是生天王般若，你从他的这个听法众来讲呢，都是非常资深的，甚至是一生补处，就是说很快就要成佛的人，对吧？那些，所以这些他们说，就这些能虽处世间而无染着的，具如是等无量功德，具无量功德的大菩萨，从此佛国或者从他方为听法故来忆佛所，有很多呢都是从这个佛国或者从其他的佛国来听的。听法的时候也有其他佛国净土来的菩萨。那我们看这些菩萨的名号呢很有意思，宝字头、藏字头，对吧？还有普字头，这些我们看，比如说宝手，对吧？宝手、宝印、宝鸡、宝冠，我们看手印、鸡冠，对吧？宝峰、宝海、宝宴、宝床，对吧？宝藏，对吧？金藏、净藏，对吧？我们看先是宝，对吧？先是宝，然后呢是藏，对吧？宝藏、净藏、金藏、德藏、定藏、智藏，这些实际上菩萨的名号呢，都代表了菩萨的某种行持和三昧。这可以说他因地修的这个法，他用的这个法，也可以说他以这个法而悟入般若或者悟入菩提的，悟入他的这个菩提的。我们看宝相、宝手，对吧？宝印。宝手，手代表方便嘛，印代表这个实相智慧的，宝鸡、宝冠、宝峰、宝海，对吧？宝宴，然后呢这个藏，比如说我们看宝藏，对吧？这个藏呢实际上往往就指的是什么如来藏，对吧？指的是我们无量的这个功德，开发了自性的无量的功德。宝藏、金藏、净藏，对吧？净藏类似我们的清净室，对吧？净藏、德藏功德，对吧？定藏通过定，通过慧，对吧？定藏、智藏，所以定藏菩萨他肯定是精于或者深通达于各种禅定，对吧？各种三昧。那么智藏呢，是它可能是智慧圆融无碍，甚深无碍，就开发了我们如来藏中的定的这种潜力和我们慧的这种潜力，对吧？日藏、月藏指的是我们的这种光明，对吧？我们的光明，自性的光明。还有如来藏，对吧？如来藏菩萨、如来藏、莲花藏、金刚藏代表果了，对吧？就是如来藏它是本身这个体性，那么莲花藏你往生净土的是一般菩萨化生的就是莲花化生，对吧？金刚藏代表它的体的，还有解脱月、普贤呀、现在普字的，对吧？这普贤这个普音、普界，对吧？普行、普眼、广眼、还莲花眼，还有眼智慧、上慧、圣慧、莲花慧、金刚慧、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智光，我们看这些都代表了种种的这个菩萨的名号，实际上代表了我们清净心的各种妙用，实际上代表了我们清净心的各种妙用。到后面就是贤首等十六贤菩萨，后面还有什么贤首菩萨，十六个贤菩萨的贤字辈的，还有慈氏菩萨等贤杰诸菩萨，对吧？慈氏是弥勒佛，对吧？弥勒菩萨，还有观自在菩萨、妙吉祥菩萨而为上首，对吧？观自在、妙吉祥是上首，前面是善现为上首，对吧？前面善现为上首，声闻的声闻众，那么这个菩萨众呢是观自在菩萨和妙吉祥，也就是说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对吧？妙吉祥实际上是文殊，这是文殊菩萨，观自在菩萨是观音菩萨。那么关于观自在，什么叫观自在呢？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什么什么度一切苦厄，对吧？那么这个观自在呢，我前面看了这个太虚大师在讲心经的时候，他讲观自在，所谓自就是自己，他讲实际上但他这个自己实际上指的是自性，就是自心自性中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之体，对吧？所以观自在，也就是说观自性实相，观自己的般若，对吧？观用般若智来观般若之体，来用般若之用，对吧？来度化众生。所以说观自在就是观自己的，观自己常在。太虚大师讲就是观自在的意思叫观自己常在，也就是说念念恒现，念念智慧般若恒现前，对吧？念念都是 都是这个自性般若现前，这是自在。这个自在也叫常乐我净，也叫涅槃，对吧？也叫常乐我净。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些菩萨，其实每个菩萨呢，他都有他的这样一个表法的作用。比如说贤，贤呢往往代表德行，对吧？贤手啊等等，这贤代表一切的善法，对吧？贤善之法，对吧？贤善之法。所以法藏呢，当时叫贤手，武则天给他贤手，实际上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一个贤手菩萨品，对吧？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华严的原教的一个开显起信的。一个段落。好，那这是罗汉众、菩萨众，对吧？还有天王，对吧？天众，对吧？天众，有天王、阿修罗、龙王，那在后面这些，我们看四天王天，对吧？四天，然后四大天王众天，然后呢，四大天王是上首，还有33天地势天王为上首，还有夜魔天。苏夜摩天，对吧？夜摩天，还有都使陀天，山都使陀天，对吧？都使陀天就是这个都率天，还有变化天，对吧？还有他化自在天，梵众天，还有净居天，就诸天，对吧？大自在天为上首等等，就每一天都有一个上首的一个天作为领头的，对吧？都有一个领头的。那么这些天王呢？和他们的所有的眷属和他的这个亲戚朋友部下，对吧？为听法故来忆佛所，他们都来听佛讲法，对吧？都来听佛讲法。另外呢，修罗，对吧？无量阿修罗王，对吧？居利阿修罗、监狱阿修罗、杂位阿修罗、报知阿修罗，各领百千眷属为听法，叫阿修罗啊，阿修罗。那么还有呢？龙王，对吧？大力龙王、无热、猛翼、海柱、工巧龙王等等，对吧？这些龙王呢也是来听。还有药叉，对吧？就我们说夜叉，对吧？夜叉大神，对吧？人非人等并诸眷属和他们的这个眷属，对吧？他们的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个从众，对吧？随从之众为听法故来忆佛所。所以我们看佛讲般若，佛讲般若，我们可以看最清净的，对吧？最清净的阿罗汉，这是他心清净。但是阿罗汉要回想向大，他是菩萨道，然后由清净心产生，所以种种的妙用，对吧？菩萨道后面是这个天众啊，这个修罗、龙王、药叉，还有人非人这些众，那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那么这些是菩萨度化的对象，同时呢。这些也是心的种种体性，对吧？你的心有的是带你升的天道，有的是带你的。如果你是嗔心很足，可能就到修罗道或者罗刹、夜叉道里边去；如果你是贪心很足，你可能就是恶鬼道，对吧？那天啊、神啊、龙啊，对吧？这些那都是，如果你非常狂妄，对吧？力量很大，那也可能进入龙种，对吧？有嗔心的话，也可能进入大龙之种。所以说，它都代表了我们心的。种种的现象。那么佛要讲般若，那般若是通达一切法的，所以说般若会它能够参与感召到这么多的众生，不同层次的众生，代表了在不同的心境中不同的修行状态，这是比较果的，对吧？但从因来讲，比如说般若呢，它在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这个善心恶心，我们种种心里面都有般若。所以说呢，讲般若时就感应了这么多的听法众，天龙八部，对吧？这个天龙，还有菩萨，还有这个清净的这样一个声闻的这个罗汉的这个圣众。那所以说这些，从般若的角度，它有它的很深的这个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这讲是一种禅定，就是佛的这个般若心显现以后，其他所有的心都被度化，对吧？其他所有的心，和心内的众生。也如果我们以佛为主，主办圆融，如果以佛为主来讲的话，就是说佛在讲圣天王般若这一会的时候，佛想度化了他心中的那些众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像这个阿难啊，这些迦摄呀，这些罗汉，对吧？这罗汉实际上在天台宗的里边有一个叫观心事，就是说 天台宗在讲经，比如说讲这个法华经，智者大师在讲法华经，文法华经文句的时候，他会来解释，就是说从观心的角度来解释，比如从法的角度啊，从本身的这个法义的角度啊，从教相的角度，或者从这个思，从这个化仪者化法化仪的角度解释。另外，他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叫观心式，就所有东西都是心。比如说《法华经》里面佛出现后，然后那些大弟子，他把这些表示心王心术。从观心的角度，就是佛是心王，那么其他那些大弟子他的心术，也就是他的心的变化，心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些在一下显现的东西，实际上在佛的一念般若心里边显现了这么多众生，就是佛的心的种种变化，佛的心的种种变化。也就是说，佛这一会度尽了他这里边的很多的众生，对吧？我们从心性的角度来可以理解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问题。那后面实际上我们看这样一种理解和解释呢，和禅宗啊和本身的这样一个般若的这样一个通达的这样一个般若一前后贯穿的这个般若的这个境界和义理呢是相通的，是相通的。好，这是缘起品呢，就各种众，对吧？就是不同的菩萨名号，其实代表了不同的三昧以及心的这种观法，对吧？以心里边的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我们的心的各种潜力，各种潜力。由于般若能通达一切法，所以说所有的这个受众，所有的这个心的这个变化的这种状态，都可以用般若来容视，来平等的来解会它，来融会它。好，那我们看下面就是5908页，我们得在后面这继续往下面看。前面的出现众出来以后呢，这个是灵就鸠峰山灵鹫山的纵横四十余善那量，个大众充满着地极虚空，迷有间隙，就这个周围充满了所有的众生听法众都出现了。这个时呢，佛在狮子座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的供养尊重恭敬赞叹一心合掌瞻仰尊严的。这个时候呢，佛现神力，对吧？现神通力，佛这个是显现神通之力，从面门放出种种色光啊，种种色光是各种颜色的光明的。佛开始面门放光，然后呢普照十方无边世界。因为般若之光通达一切法，般若通达万法，所以说呢面门之光可以普照十方无边世界。现稀有事远至还至佛所，又绕三匝归于面门。就这些光就是说普照世界，然后现出种种稀有殊胜的这种情景或者神通以后呢，然后呢他再绕回来，对吧？然后再回到这个光出去后再回到佛之所，对吧？再回到佛所，然后再归于面门，这面门放光照十方世界，然后光明再回收，再光明再绕三匝，再回于这个佛面啊，回于佛面。那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般若之光或般若之瑞相，对吧？因为这段光呢感召以后呢，十方世界有了这个十方世界呢有了感应，有了感应以后呢，所以后面才出现十方感瑞，对吧？十方看到这个瑞相以后呢，十方佛国的十方就是东西南北，对吧？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然后上下这十个方向，对吧？十方的佛国的佛菩萨，对吧？佛就派他们的菩萨来听法，来到这听法。所以说我们看般若会上有声闻众，就有大阿罗汉，对吧？有大菩萨，有天，对吧？有诸天，有天人，有阿修罗，有人非人等，对吧？有龙王，有天王。那么然后呢，还有十方佛国来的菩萨，大菩萨众的大菩萨众。这个光明感应以后，感应的是法界，所以说十方佛国都有震动，都有感应。那么这些，因为所以说般若它是因为它是通这个般若它通法界的，所以说般若法它有这个现起妙用的时候呢，它自然会有法界的这种感应。 法界的感应。而且我们看般若属于甚深法，即使其他佛国的大菩萨，即使我们前面讲漏尽的阿罗汉呀，还有这些一生不辍这些就是高端的这些菩萨，就说应该说这智慧非常高的这个高阶位的这些菩萨也来听也来学。所以般若是非常尊贵的，对，也是非常核心的东西，另外也是内容非常非常丰富的，在所有的大藏经里面，般若应该是占的篇幅最大，对吧？占的篇幅最大，也可以说如果你通达般若，其他的经典可能很容易看懂，你看论的话也可能很容易看懂。好，我们看一下下面就是十方感锐，对吧？十方的感应，然后十方的这个大菩萨来意，就来到佛这里来听法。我们现在东方，对吧？东方呢有十恒河沙数世界、清切沙佛世界，对吧？这个世界叫庄严普光如来，对吧？佛号普光如来。然后呢这个佛呢在那个地方安逸住持，对吧？正在讲这个一乘相应正法。一乘就是佛乘，对吧？就是最圆满的乘。那么这个世界里边呢没有二乘，对吧？没有二乘，只有一乘的，是吧？然后呢另外这个东方世界呢就是说没有日月，只有佛身光明昼夜常照。它的土地平整，没有这个高山丘陵啊，这个很难走的这种路，对吧？这个地方菩萨叫离障，这个就是东方的这个佛国普光如来，这个佛国里边有一个菩萨叫离障，对，离障碍，对吧？离各种障碍。那么他见到佛照的这个光以后呢，心怀犹豫，对，刚才前面讲佛的这个面门放光，对吧？遍照法界各种光，然后呢再回到佛那里绕三匝回去。那么这里讲这个离障菩萨看到这个以后呢有点犹豫，他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他和众菩萨来到普光佛所，对吧？来到东方的普光佛所，他来问他，对吧？顶礼双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他问佛，他说何因何缘有此锐？他有什么会这种锐相呢？好，然后普光佛告诉离障菩萨，他说西方，因为我们这个国土的东方，我们就在他的西方，他在我东边，我在他西边，对吧？所以这个普光佛他说西方去此十清切沙数世界，有世界明月，有佛世界明月堪忍，就是我们说的娑婆世界，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娑婆世界。他这个堪忍世界，娑婆世界有一个佛叫释迦牟尼佛，然后呢他正在给菩萨说大般若波罗蜜多。他这个地方讲这个大什么意思，就是广大，对吧？广大甚深，对吧？无量，就是这个大呢代表对般若的这种体相用大，体大用大相大，对吧？也可以讲我们如来藏或我们的心性的体大相大用大，他的功德大，智慧大，他的成就大，对吧？他发心大，所以讲大般若波罗蜜多，有彼因缘故现思锐，是吧？因为那个，所以说你能看到这种锐相，所以叫十方现锐，十方感应。同样的，这是东方佛国，然后东方佛国这个离障菩萨听了说，我现在呢请往，他说希望他的这个普光佛允许他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如来听受正法。他说我要去观礼供养，对吧？我要去供养释迦牟尼佛，对吧？唯愿听许。好，那这个普光佛他行，那你去吧，对吧？今正事实如以速往啊，他那你就去吧。好，然后这个离障菩萨呢和无量的菩萨众俱来就奉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退坐一面。好，这是东方。那么同样的就是南方的这个清净光，南方的这个清净光世界的日光佛，对吧？这个菩萨叫日藏，对吧？还有西方的叫宝华功德藏，北方的东南方的西南方西北方东北方上方，对吧？下方等等这些，所以说其他的九个方其他九方佛国及其菩萨，同样的都是有大菩萨来向他们的佛来请，也看到这个瑞相后呢都要求请求去到释迦牟尼佛这来瞻礼，来观仰来瞻礼来听法，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大般若它的有十方法界对吧，十方世界的这种感应，有十方佛国的感应。十方佛国为什么那些地方的佛不来的，佛不能见佛的，佛为佛为佛究竟诸法实相，所以讲这个那个佛他通达般若，因为佛佛平等嘛，所以说比如说普光佛他不来都是菩萨来对吧，都是菩萨，因为菩萨不同的愿，不同的佛国，不同的众生，他是不一样的，所以菩萨呢但是学的这个法是通的对吧，所以说菩萨他这个菩萨可以过来听这个佛的法，对，可以听释迦牟尼佛来讲大般若经的这个讲这个般若经的法。好，这是第一品啊，就是第六分缘起品第一，就是说佛准备讲法，然后呢佛现出瑞相，然后呢大阿罗汉大菩萨以及天龙修罗等等的所有的众生跟随，然后呢十方世界有感，十方佛国有感应有瑞应，然后呢十方佛国的菩萨请求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来听法。我们稍微